各位亲爱的朋友，主内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谢谢刚刚诗班用他们最美的歌声，把我们整个会众的敬拜和赞美献给神，不是吗？我们每一天每一个主日来到主的殿中，我们参加敬拜，其实神悦纳我们每一位从心里发出向他的赞美和敬仰。但愿我们每一次聚会都带着一个心情来到会场。我们刚刚念的那一段经文，曾经带给我很大的感动，实在是写得非常的美妙，而且带着安慰和能力。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这里讲到主要再来的事情。主耶稣复活之后，那里记载升天之前，他显现给门徒和使徒，一共有40天之久，讲说神国的事，嘱咐他的使徒和门徒几件事情，他也赐下应许，同时颁下使命。他嘱咐的是什么呢？嘱咐他的使徒和门徒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他们在那里安心等候圣灵的降临。同时他赐下应许说，那个以色列国终究要复兴，但是不是按照人的时间，乃是按照父的时间。然后他最后颁下使命，要门徒跟使徒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他的见证。这经上记着说，说了这话，门徒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就看不见了。这时候有两个天使对他们说，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将来他还要怎样再来。历世历代的信徒，我想无不引颈仰望，等候这位主耶稣基督的再临。特别我想是这一个世代，我们看见许许多多的天灾人祸、残杀、仇恨、道德的沦丧，真是好像是末世的景象来了。我想大家在主里有相当年月的，也同意主耶稣基督的再临是人类唯一的出路。弟兄姐妹，你的心中的感觉是什么呢？特别是在今天早晨，当我们听到这么美的歌声，一起来研读这么有力量的经文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呢？你觉得那个日子近了吗？你盼望，你是否盼望那个日子要再临呢？那在等候当中，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应当持守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事情？普世的教会应该做什么？我们三股基督徒会堂应当做什么？海内外的华人又应当做什么？主耶稣基督在世只有短短3年半的时间，但是当你研读圣经的时候，你会感叹，你说这3年半的时间，他所做的、所说的是如此的多，所产生的 impact 是如此的大。使徒约翰在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写到最后他就写出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他说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知道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因为信了他的名就能够得到那个生命。然后他在最后一章最后一节，他有一个感叹，他说耶稣所行的事实在是太多了，若是一一都写出来，我想就是他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的确，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同意这一点。在马太福音第4章那里记载主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景象，他出来传道是从他的家乡加利利开始。在马太福音第4章第23节那里记载说， 耶稣走遍加利利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这是他开始的状况。那我们刚刚念的经文《使徒行传》第一章那里记载耶稣复活以后升天以前他最后的工作，这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这里我们看见的。在那里他也可以说他把那个棒子就交给第一代的使徒和门徒。而我们也知道《使徒行传》第一章记载的就是普世宣道的工作的起点。那么这个棒子呢，一代又一代传下去，现在这个棒子应该是在谁的手上呢？这个主耶稣基督亲自颁下的托付，对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是看它为一个重担呢，还是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崇高又荣耀的使命，是我甚至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人生意义的所在吗？当然我们念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也有很多的安慰，因为我们看见当主耶稣颁下他的托付的时候，他同时也赐下能力，赐下应许，赐下教导，更赐下弟兄姊妹同心协力的喜乐和满足。所以我想今天的分享我就用这一段的经文跟大家互相勉励，主必再来，而且那个日子近了。主必再来，而且那个日子近了。但是他在再来之前，他留给我们许许多多宝贵的东西。他留给我们一个无与伦比的信息，一件未完成的工作，一位永远的保惠师，一个无限的能力，一项坚定的使命，最后他更留给我们一个永不止息的应许。我想我们大家低头有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每一次当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敬拜的时候，我们心中充满了欢欣和感恩，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救主，你不但为我们牺牲，你也复活升天，要再来，要带给我们那个永远的应许。我们更感谢你，你把圣经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从中间得到教训和安慰。我们相信这些话语不但带着智慧，更带着能力，要帮助我们还在世的基督徒度过我们每一个宝贵的一天。求圣灵与我们同在，亲自对我们说话，祈求感谢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下一个不太 work 啊。好，主必再来，而且那个日子近了。刚刚我们念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十一节那里怎么说，加利利人，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再来。的确，主耶稣再来是何等的有意义，因为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救恩的完全成就。当那个号角吹响的时候，我们仍然活着的都要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那么已经过去的呢，也会从死里复活，那时候我们的形象都要改变，成为不朽坏的身体，好像与主那个荣耀的形体相似一样。在那个时候，我们也知道每一个信徒的信心跟盼望都要100%的落实，融入那个永恒的爱的里面。那个日子近了，那日子近了，那是什么样的征兆呢？什么样的征兆呢？我们知道1948年神的选民以色列当初2000年以前所建立的国度复兴了。从来在人类的历史上我们没有看到一个国度能够在亡国以后很快复兴， 或者很久复兴，很少这样的例子，但是从来没有见到一个国家可以在亡国两千年以后仍然复兴了。以色列复国我想是一个征兆，但是更让我们看见是二十世纪跟二十一世纪天灾人祸，我想也是一个征兆。当主耶稣基督还在世的时候，他有一次跟门徒的对话，门徒就问说这个末期要什么时候来到呢？主耶稣的回答是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第七节到第八节那里记载说，那是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这是一个征兆。如果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情况，岂不是印证许许多多这样的事情？地震、海啸不断的来临。前一阵有一个朋友寄给我一个 email， 他给我送了我很多的图画，看了很恶心。因为那里图画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日本福岛这个上次海大海啸地震，然后造成这个核能电厂的失灵，然后辐射线的外溢，结果那里这一年多以来所种出所有的植物蔬菜水果全部长得奇形怪状，长得奇形怪状，就好像一个人的身体里面生了癌症一样。他说你还敢去日本旅游吗？这个他是寄给我们的很多朋友的。我们再看今天的局势，叙利亚民要攻打民，自己的老百姓被自己的国家的政权用毒气来杀伤，因为叙利亚的关系又好像引动整个中东的不稳定，埃及一次革命不成功，又二次革命，二次革命以后呢？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些征兆的时候，我们想好像主是要再来了，但是主也有一个条件，他说只有当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日子，那末期才来到。在这个我们刚念的圣经里面，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那里怎么说呢？那里门徒就问复活的主，何时以色列国才得复兴？那时候圣灵还没有降临，门徒心中仍然有许多的疑惑，他们知道主已经复活了，他们想那主的使命岂不是就把这个世上的国度要复兴起来吗？但是他们没有真正完全明白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要借着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成立神的国度，建立完全属天的国度，这不是一个政治的国度，这是一个属灵的国度，这个真正的国度的完全实现只有在福音传遍世界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才能实现，才能成就。那为何主耶稣基督到今天还没有再来？我想一个很简单的答案，就是因为我们基督徒还没有做到把福音完完全全传回耶路撒冷。但是如果我们更深一层的来看来思想的时候，岂不是也代表那个神永不止息的爱？因为神爱世人，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乃是一个爱的等候，因为他不愿意有一个人成人，乃愿人人都悔改，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那里所记载的。那么到底是谁的责任领人归主呢？在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门徒使徒照着他的使命，在短短30年到35年之间，他们就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当时所谓的地极，就是西班牙、西班牙的地方。那我们如果翻开普世的宣教史的话，基本上我们可以看见宣教是由东向西，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到小亚细亚，从小亚细亚马其顿的呼声带着使徒就越过海峡到了欧洲马其顿，然后马其顿最后到了罗马，当时世界的政治中心， 对不对？然后从罗马继续向西，到了西欧，到了西欧以后呢，福音渐渐传到北欧跟英伦三岛，然后从英伦三岛，从英国福音又传到北美，从西班牙福音传到南美，然后在19世纪的时候，福音就从北美跟南美传到了东亚，对不对？传到东亚，然后呢，现在我们可以说这个福音是要从东亚传到中亚，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福音工作的艰巨，因为在中亚多半是很顽强的回教主义控制的国家。那福音何时才能完完全全传到耶路撒冷呢？现在的棒子，福音的棒子是在谁的手中？我想我们可以说，现在福音的棒子是在我们东亚的人的手中。更显著的要说，这个福音的棒子可以说是在我们华人跟韩国人的手中。当我们存着信心，带着盼望，看待主耶稣这样的托付的时候，我们存着什么样的心智呢？但是当我们看刚刚的这段经文，我们也知道主耶稣所带给我们的不是只是一个托付，他带给我们，他也不是叫我们单打独斗，或者靠着自己的势力，靠着自己的才能。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升天之前留给我们许许多多宝贵的东西，第一个，只等到他来，他赐下一个无与伦比的信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是一个何等有力的宣告。圣经的背景是什么样呢？圣经的背景是当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四章那里，当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门徒得到这样的托付，圣灵又降下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带着能力开始将福音传出去。彼得、约翰、其他的使徒，短短时间就在耶路撒冷造成全城的轰动。有一次彼得站起来讲道，大家知道一次讲道3000人归主。啊，又有一次彼得靠着圣灵的帮助就医治了一个生来就瘸腿的人，这一下让犹太的这个祭司、法利赛人、文士开始紧张，他们觉得他们的地位跟权威都要受到挑战，再这样下去他们没有办法控制下去他们自己的群众，于是就怂恿官府把这个使徒彼得跟约翰抓起来关在监牢里。第二天，圣经使徒行传第二天记载说，第二天官府的人就把他们提出来，要他们站在这个广场当中接受审判，但在接受审判的时候允许彼得做申辩。圣经怎么记载说，这是彼得大受圣灵的感动，就宣告说，那个匠人所弃的石头现在已经成为房角石了。那匠人所弃的石头就是耶稣基督，现在已经要成为全世界人类出入的房角石，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是何等清楚，无可改变，但是何等无与伦比的信息。我们古代的圣贤教导我们如何做人，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达到我们人生的目标。我们再看历世历代外邦人所敬奉的偶像，风花雪月随着岁月也都消失无踪。从古到今我们也看到许多的人要靠着自己的能力，靠着道德的修养或修行自救，但是人类真正有办法自己拯救自己吗？主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这个救恩是一个完全的救恩，他带给我们的是我们的灵与魂与体身体的完全的拯救。他 带来给我们的是一次的拯救，把我们过去的、现在的跟未来所有的罪行跟罪性都对付了。我们所信的这个救恩不止于因信称义，也不是建立在对天堂或者未来新天新地的那个憧憬之上。我们所信的，许许多历世历代信徒都可以做见证的，我们所信的是一个真实的丰盛的生命的经历。我们不是吗？我们人生每一个小站，我们人生的每一个点滴都能够见证这个信息，但是这个信息却又是如此的单纯和容易，只要我们相信。上一季我们主日学圣经课程，我们大家一起分享罗马书。我们知道罗马书是一本非常丰盛的 书卷，前半部就是记载教导我们什么是这样一个完全的救恩，可以用很简单的几句话来总结：神的救恩是靠恩典得救，凭信心称义，借宝血除罪，凭圣灵成圣，靠复活的大能得胜，至终进入永恒，并蒙奖赏。什么是靠恩典得救？恩典是白白的，恩典是出于神给我们的礼物，不是由于自己，也不是由于我们的善行或者我们的修炼。凭着信心称义，罪人如你如我，只要单单凭着那个信心，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在神的宝座面前称义，借宝血除罪，借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宝血，一次洗净我们所有的罪行，凭圣灵成圣，因着圣灵降临在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里面的内住跟心中的做工，使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改变和更新，进而能够去除我们里面那个罪性，得以成圣，让我们能够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靠复活大能得胜呢，是主耶稣基督那个复活生命的能力，借着圣灵的降临而带到我们的内心，帮助我们克服我们肉体的软弱，战胜魔鬼的作为，胜过世界的引诱，至终进入永恒，并蒙奖赏。我想这样一个信息，是我们基督徒可以昂首挺胸，无论到任何地方，面对任何人任何事，我们都可以披戴这个信息，我们都可以传讲这个信息。这是第一。第二，只等到他再来，他赐下一件未完成的工作。我们刚刚所念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一开头就说，提阿非罗大人呐、论到耶稣从起头开始，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然后说直到他被接上升以前所吩咐使徒的，其实都是讲说神国，建立神国的工作，不是吗？刚刚跟大家分享的马太福音第四章23节那里记载，从他开始出来在加利利传福音，他就是在各会堂教训人，传讲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这是马太福音第四章那里所记载。如果我们接下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是记载耶稣第一次在众人万人面前所做的公开宣讲跟宣告。这篇讲道非常有名，因为是在加利利海边的山坡上，他要上万的人通通坐下，当大家坐下以后，他就开始讲。有人把这一篇讲道称为登山宝训，因为是在山上所颁下的，但是更多的人认为这篇讲道就是带耶稣在讲天国的大宪章，天国的理想，天国的蓝图。我们要在地上建立属神的国度，到底是用有什么样的意象，就是这一篇讲道 所涵盖的。然后到四福音我们都看完，进入四福音后面的一本就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一章所记载的就是当他复活以后，他有40天之久在地上，他做什么事呢？他是做门徒训练，他做门徒训练，兼顾门徒的信心，教导他们我的托付是什么，我的使命是什么，我带给你们的帮助是什么，都在这一段短短的一段当中了。40天的门徒的训练，他从开始加利利海边开始，到这个最后使徒行传这里所记载，他所说所做的岂不都是讲说神国的事，为天国在地上的建立做了一个示范，做了一个开始。所以他所赐下的是一件工作，是一件未完成的工作，这个未完成的工作要你要我与他一同同工。第一代的使徒毫无受之无愧的，我们可以说他们把他们的生命摆上，尽上本分。后世后代的我就不敢讲，中间我们知道十世纪到16世纪的还有一段黑暗时期，那时候基督徒所作所为不但是向前，不能够向前，只能说是退后了。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跟当初第一代的使徒相比，实在是有许多的惭愧。他们摆上他们的本分，把福音传到当时所谓的地级，但是今天我们还不能说，教会还不能说这个福音已经完完全全的传回耶路撒冷。所以讲说神国的事，建立神国，可以说是耶稣基督赐给每一位每一代的基督徒一件未完成的工作，这是今天教会的责任。我们也知道教会是神国在地上的部分实现，完全实现的时候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的，耶稣基督所开始的那个教训，那个工作要留给我们继续下去，一代又一代。那我们工作应该到几时呢？他把这个工作托付给我们，要我们工作到什么时候呢？这不但在旧约里面先知以赛亚问这个问题，到了新约门徒也问这样的问题。旧约以赛亚书第6章11节那里，以赛亚与主有一个对话。以赛亚我就说，这里他说，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间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为止。这是末世的景象，这是主耶稣再来之前的征兆。那主耶稣回答门徒的又怎么讲呢？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这是讲到末什么时候末世才能够来临。所以主耶稣的回答是，一，我们工作一直要到世界的末了，直到福音传遍天下为止。第三，只等到他来，他赐下一位永远的保惠师。主耶稣没有叫我们自己做，靠着自己的能力单打独斗，主耶稣赐下一位永远的保惠师。当主耶稣离世的时候，他就应许把这个保惠师赐下。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基督看着他的门徒，心里充满了忧伤，因为他知道他的时间已经到了。他在那里非常体贴门徒的软弱，他也知道不多时12个门徒当中有一个就要出卖他，但是他在那里体贴门徒的软弱，就安慰他们说，其实我去是对你们有益的，因为我若去了，父就另外赐下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与你们永远永永远远同在，这就是真理的圣灵。的确，我们刚刚所念的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五节那里怎么说，当主耶稣复活以后，在做门徒训练的时候，他再次鼓励门徒说，不要紧， 我去了不多几日，圣灵就要降下，你们都要受圣灵的洗。当我们把使徒行传第一章看完，进入第二章的时候，就在第二章的开头，果然那里记载什么呢？果然耶稣升天不久，五旬节就到了。经上记载说，那是门徒都聚在一处祷告分享的时候，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就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圣灵在那一次正式的大举的赐下给每一个使徒，每一个信徒，包括我们今天得救重生的，是的，每一位悔改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他接受救恩的那一刹那，也同时接受了圣灵的内在内住跟同在。这个圣灵，真理的圣灵，要引导我们进入那个真理，复苏我们里面的良知，让我们能够更能够分辨是非，追求属灵的智慧。不但圣灵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圣灵也帮助我们，使我们得以成圣，成为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将来得基业的印记和凭据。圣灵更有一种，圣灵从来没有用强迫的方式，他用潜移默化的方式带给我们无比的保守，无比的眷顾，无比的供应，无比的警告。他圣灵更常常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在天父前面为我们代求，这是圣经上面所应许的。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在天父的面前代求，不是吗？有多少次当我们脾气要发动的时候，要发作的时候，圣灵微小的声音在里面提醒我们，劝阻我们，不是吗？当我们犯了错愿意悔改的时候，圣灵给我们那个无比的安慰，擦去我们每一个人的眼泪。我想不但如此，当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主耶稣基督那个复活生命的大能同时也来到我们每一位的身上，这就是第四点。只等到他再来，他赐下一个无限的能力。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那里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这一个主耶稣基督复活生命的大能要进入我们的心中，改变我们每一位的生命。这个无限的大能帮助我们更多的明白真理，得以活出一个得胜的生活，让我们能够领受而且运用这个恩赐，而且广传福音。这个无限的大能帮助我们明白真理。刚刚我讲到圣灵引导我们进入那个真理，而这个复活的大能帮助我们能够越来越明白那个真理，进而能够活出那个真理。借这个大能，神也要将一切关乎金钱和生命的事情赐给我们，帮助我们脱离世上的情欲所来的败坏，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是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四节那里所勉励我们的。这是一种得胜，这是一种生命的得胜，帮助我们要活出一个得胜的生活。这个无限的能力也帮助我们能够不断的脱下，不断的穿上。脱下什么？脱下我们的旧人，穿上什么？穿上那个新人。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所勉励我们的。不但如此，这个无限的能力在我们的生命上帮助我们能够结出一些良善的果子，结出所谓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是什么呢？一共有九种：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是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带给我们的勉励。我想 这些圣灵的果子，或者说我们生命得胜所结出来的果子，不但伴随我们每一天的大事小事，也伴随我们，帮助我们能够面对各种的挑战，伴随我们的大事小事，伴随我们的学习，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娱乐，甚至我们的购物，我们的开车，我们的吃饭，我们的睡觉。这个果实也伴随我们能够面对各种挑战，面对我们学业上的挑战，事业上的挑战，养育儿女的挑战，教会侍奉的挑战，帮助我们面对撒旦的引诱胜过世界的挑战。感谢神，保罗说靠着这个能力，我们不但得胜，而且也可以得胜有余了。耶稣基督所赐下的这个复活生命的大能，借着圣灵自由的运行呢，分给个人。当我们领受了，就成为我们每一位服侍主的恩赐。我们知道每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当这个能力赐下的时候，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超过一种以上的恩赐，超过一种以上的恩赐。那我们基督徒应该凭着什么样的心来领受这样的恩赐呢？我们应当，保罗鼓励我们说，我们每一位都应该切慕那个属灵的恩赐，存着谦卑的心领受，并且有所操练，操练以后我们能够更好的运用神给我们的恩赐，让耶稣基督那个复活的大能能够从我们恩赐的侍奉上就自然而然的显明出来。靠这个恩赐，我们才有能力走出去传扬福音，披戴这个恩赐，我们能够把福音传开。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的使命。你想，如果我们认为教会传福音的责任是在一位传道、两位长老的身上的时候，那这个福音传得很辛苦啊。这个福音的基督徒的增加是以加增的方式，一个变两个，两个加一变三个，三个加一变四个，四个加一变五个，很累的。但是当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有这样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把它使用出来，成为传福音的出口的时候，这个叫做倍增。大家都了解倍增的道理吗？这是何等的快啊！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呢八个，八个呢十六个，十六个呢三十二个。我想这是只等到他来，耶稣基督赐下他复活生命大能的目标。第五，只等到他再来，他赐下一项坚定的使命。使徒行传第一章那里记载耶稣所赐下的使命。实际上他在被捕的之前呢，他带着门徒到科西马尼园祷告，他向父的祷告是何等的恳切，带着忧伤，但是带着顺服，但是他也承诺父神，他说，父，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要差他们到世上。这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十八节那里所记载的。而且我们刚刚所念的圣经说，耶稣赐下的使命是要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使命我想不但是要我们在全地给他做见证传福音，这使命也包括了建造的工作，建造信徒，建造教会。所以他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最后那里所颁下的这个使命就更详细了。我们通常称这一段经文叫做大使命，对不对？大使命那里怎么说呢？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都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里有一个动词，动词就是做门徒，三个分词，第一个分词是施洗，第二个分词是教训，第三个分词是要出去。所以有人就想到，今天教会的使命又是什么呢？教会的使命岂不就是把耶稣基督所赐下的大诫命加上大使命，就是教会的整个的使命。 大诫命是什么？大家都很熟悉，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换句话说，大诫命就是爱神爱人。那大使命呢，三个，一个是要给他们施洗，一个是要给他们教训，一个是要出去传福音。所以教会的使命，整个教会的使命，我们把大诫命大使命加起来就是五项。我们第一个是敬拜，敬拜代表我们爱神，第二个是我们的关怀，关怀代表我们爱人，第三呢是扎根，扎根代表我们的教训，第四个是团契，团契代表我们弟兄姊妹悔改信主以后就应该受洗归入，归入一个耶稣基督有肢体的生活。那最后出去就是我们传福音，这是一个坚定的使命。但是最后主耶稣赐给我们一个永不止息的应许。刚刚我们念的那里使徒行传第一章十一节那里怎么说？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将来还要怎样再来。我想这个应许带给历世历代基督徒无比的盼望。是的，主耶稣基督必要再来，但是我想他赐下的应许远远超过他再来的应许。第一个，他应许必定与我们同在，一直到世界的末了，对不对？刚刚我们念的第二十八章马太福音那里讲的大使命，他说你们这些事做了，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的确他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动作，我们的气息，我们的存留，可以说都有他的同在。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他与我们同在，当我们赞美感恩的时候他与我们同在，当我们求帮助的时候他与我们同在，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与我们同在。不但如此，主还应许我们他跟我们同工，他怕我们感觉孤单，每一次当我们出去做工的时候他与我们同工。不但他与我们同工，他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应许与我们同工，用神迹奇事，用他自己的神迹奇事来托住我们每一位的信心，也托住我们的事工，用神迹奇事来证明我们所传的这个道。更有甚者，我想他的应许超越今世，带我们进入那个永恒。他应许我们每一位在基督耶稣里，我们都要与主复活，将来我们必然在天上与主相见，也要与我们的亲友族内的弟兄姊妹再相见。他给应许在那个光明的新天新地，我们要与他一同作王，一直到永永远远，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主必再来，那个日子近了，但是在再来之前，他留给我们何等的宝贵，一个无与伦比的信息，一件未完成的工作，一位永远的保惠师，一个无限的能力，一项坚定的使命，跟一个永不止息的应许。这是神带给我们的宝贵信息。再过三个礼拜，我跟安娜要离开美国，到新加坡去开始一个新的生活。离开山谷教会，跟弟兄姊妹，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心中有一些不舍。想到在这里，我们有三年多的时间，在这里我们得到很多很多的造就，跟弟兄姊妹的关怀，我们更享受到主里弟兄姊妹和睦同居的喜乐。两年的分离，想想也不是很长，不久也相见，所以我想我们也就释然了。但是我相信在这件事情上，神有他奇妙的旨意，他要我们经历的绝对不只是一项工作，一项新的挑战，他要我们经历，我想